啊，平时呢，我们求真务实，探讨实用干货，对吧？偶尔我们也烘托一下我们粉丝朋友们的讨论热情和这个吵架氛围啊，不，这个讨论氛围是吧？我们今天来讲讲这个换电和充电哪个更好啊？那不一定全对，大家各抒己见，点赞收藏点好，留言区大家接着聊啊。那么从目前来说啊，换电的体验好像是比充电是要更好一点的。那它算是所谓的真正可能媲美加油效率的方法。哎，没电了啊，没油了，没油了你加呀，没电你把壳子掰下来，你把这个电池拆进去，原来的拿好，好了吗？好了，很有可能是这样啊。但面临的问题也是不少的，它不一定能发展的特别顺利。我刚才讲的那个东西，我不跟你说汽车，你想想以前的手机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是不是可拆卸电池的，后盖一拿掉，我出门，哦呦，我商务人士啊，我出门要带三块电池的，是不是？万能充啊，可拆卸电池啊，不是没有兴起过啊，还有特大容量电池。但现在看我们手机，基本上都在聊，我这个闪充，我这个快充，我这个超超快充，我这个闪闪充快充，我都说不清楚，反正都是充电，好像没有人换电池的，对不对？那我们片面的来聊一聊。换电站的这个建设成本目前来说还是比较高的，你建个换电站啊，可不像我们手机买个万能充两块电池就搞定了，自给自足了。浙江大学胡斌有篇硕士论文《新能源汽车换电商业模式零利优化研究》上面提到过啊，这换电设施在建设期投入成本很高，包括什么换电设施的场地投入费用、电池的购买费用，对，没错，电池它也得额外买一点，不然你换什么，换电设施的建设费用等等等等。第一财经2022年有一篇报道啊，有个数据的，目前换电站建设基本上需要200万左右的设备，再加上200万左右的电池，那合计成本杂七杂八一加500万一个啊。相比较而言，充电站的建设成本小得多了。那参考解放日报旗下的上官新闻在2021年的一篇报道啊，一个普通充电桩的建设成本呢2万块钱左右啊，一个快充桩的话呢大概10万块钱左右啊，那按一个小型充电站5到8个桩来算，成本大概也就10到80万。80万你说说也不少了，但是和换电站500万起步比起来的话，那这个是要便宜点啊。那另外呢，目前的换电站呢一般只服务于自家品牌下的这个车型，基本上叫做各自为战，是不是？你试试看你以前诺基亚的那个电池抠出来能不能装到三星的那个手机上去，道理是一样一样的啊。而且呢，怎么从底盘上把它取下来啊，怎么就把它换上去，电池设计成多大啊，互相能不能共用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啊，真的是手机都不太做得好，汽车要做就更难了，是不是？各位朋友，有没有炒股票的？宁德时代有没有买啊？可以留言一下啊。王磊发表在期刊《中国设备工程》上面的论文《新能源电动汽车换电站发展与应用研究》里面讲啊，由于各个品牌它这个车型独立生产，也没有统一的电车底盘规范标准的，没的来的，甚至还没出来，再加上电池本身它也没统一标准来的，你怎么共享啊？导致这个换电站不能连成网，即使一个品牌布局再多的换电站，也不能像加油站一样什么车都能去，对不对？你比如说某来是吧，截止2021年的12月10号一共建成了700座充电站啊。那北汽蓝某啊，是吧，截至2020年的11月啊，在19个城市建成并启用了225座换电站啊，都是针对自己旗下车型进行换电的，体验应该还是都不错的，品质和技术也是比较高超的。我刚才讲的是别人不能用，你再强的诺基亚电池没法塞三星手机里，就是这事儿啊。充电站好像不同啊，大部分的充电桩虽然快充呢是只能支持自家品牌的车型的，但是这个普通充电模式基本上谁来插上都能用啊，什么某来啊、某鹏啊，哎，直接就是共享充电桩了，甚至是超级充电桩互相使用也是可能啊。那后面再来讲讲回本时间太长啊，也就是什么换电站它不赚钱或者赚钱回本很慢，这也是不被看好的原因之一啊。那你比如说这个某来的这个换电站收费模式呢，是首任车主每月免费换电4到6次，听着也是不错了，对不对？我觉得真的是够用了，重度用户都够用了。那么我买的是二手车的，我不是首任车主呢，或者说我超过免费换电次数之后呢，每度收费一般也不超过2块钱，和充电桩的差距也真的不是很大。哎，挺好啊。哎，成本，哎，你换电站的成本是一个小型充电站的5到10倍，然后你收的钱和人家是差不多的，你回本周期是不是比别人长？我们拍拍脑门想想也是这么回事情，对不对？而且不是每个用户都会选择去换电站换电的， 家里有充电桩，那么家里最方便了，就像我们手机一样的，每天回家车子停好一插，每天躺到床上边上手机一插，第二天起来满电满电出发，哎，加油的过程没有，体验很好的，很舒服的，对吧？那当然就不来换了。那么在某来的车主里面呢，真正能做到只换电不充电的2021年年底呢，大概也只有几十位。这种情况呢，真的不是非常专注用户体验，从战略的眼光考虑到用户就是最高价值的一切的这些财大气粗的品牌，基本上是不太敢，不太愿意，也不太能耗得起的啊。而且呢，电动车毕竟不像手机，这电池啊，你充满了吗？你放个口袋里丢丢，你带好了了，想换的时候随时换了。这车子的电池，你还真的就只能去换电站，你不能随身带个巨型充电宝。哎，我这充电宝不错，600公斤，对吧？那换电的时候，5分钟，挺快。你去换电站的路上也是要时间的。如果你连这个换电站离得远，你专程跑了半个小时去换电，就不舒服了啊！就好比一家饭店特别好吃，哎，你去呢？排队要排3个小时，虽然呢他离你家只有5分钟啊，这个时候吃起来就是嘿，心情复杂，对吧？它和覆盖率也有关系嘛，和使用体验也是有关系的。另外一方面呢，车子的续航和充电速度它也在不断的进步啊，就是你刚才那个饭店好吃但是要排队，那个不要排队的饭店它的菜开始越来越好吃了。那特斯拉 V3 超级充电桩峰值功率下15分钟车辆补充大概是250公里的续航里程，小鹏超级充电桩充电5分钟不是续航10小时，是续航可以长达200公里左右啊。那就算是60千瓦的充电桩，从20%充到80%的电，大概也就半个小时。那我们简单的换算一下，比如说我们是换电啊，那来回加在一起，比如说1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你换用了5分钟。还有一种呢，我们是充电。来回的15分钟充电充了半个小时，时间上面的花费其实很接近的，有时候充电反而是更划算的。一个是堵在路上，一个是停在那边等，还能玩玩 iPad， 你堵在路上你能玩手机不啦？感觉又很难不一样。这个哪个体验好，大家是怎么说的？有车的朋友能不能留言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情况，欢迎大家那个讨论一下，对吧？所以总的来说，充电模式至少到现在还是走得比较前面的。换电模式呢，也不能说没有前途，正在想要迎头赶上啊。不过摆在眼前的这些难题呢，建设成本大，回本周期长啊，电池底盘不互通，这些问题啊，是三座大山，是大家得想办法来解决的啊。